与神同行。
神的话语，真理的教导，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唯有看重神的话语，又切实遵行的人，才能够与神同行。
让我们以渴慕的心，谦卑的态度，来领受神的信息。
我们要晓得，得着神自己，这才是最大的福气。至于神所赐其他的福，都是次要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基督徒生命中最令人鼓舞的事，莫过于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当祷告蒙应允的时候，我们对神的信心就会增加，我们就会觉得神真的是爱我们、关心我们。可是如果神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就会失去继续寻找他和信靠他的动机，也不会再为着自己的需要而求告他的。很多基督徒的经历都是这样，也许您也不例外。在今天的节目中，孙大中老师提醒我们，祷告不但是为了祈求自己的需要，希望借此途径来获得满足和供应，也不单单是等候神给予我们答案。祷告基本上更是与神沟通，明白神心意的方法和途径。我们把我们所关心的事带到慈爱的天父面前，表达我们对他的依赖，承认他是我们一切问题的答案，也相信他是唯一能够解决我们困难的神。到底蒙应允的祷告需要具备怎样的条件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孙大中。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14章。我们要思想的题目是祷告蒙应允的条件。这不单是指某些祷告，更是指所有的祷告。头一个条件就是要完全仰赖主耶稣的恩典。这是福气的基本来源。我再说一遍。我们的祷告之所以蒙应允，完全是靠主耶稣的恩典，这是福气的基本来源。请我们看约翰福音14章13节到14节。约翰福音14章13到14节。主耶稣在这里说，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若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好，主耶稣在这里两次提到，你们若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对于还没有相信耶稣的人来说呢，他们到主的面前来所求的，唯有恩典和饶恕，再没有别的可求，因为他必须靠主的宝血先除去自己的罪，信靠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而我们得救的人之所以能够到神面前来祈求，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行为，有什么善行，而是因为神的恩典，这是唯一的原因。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不能对神说，神啊，你看我为你做了什么什么，所以你应该给我这些那些，你应该应允我的祷告。我们不能这么做，我们不能说神应该。祷告蒙应允的唯一基础在于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是他接纳我们，是他在父神的右边替我们代求。我们祷告之所以蒙应允，重点不在于我们自己身上，而是在于主耶稣的身上，是他所给我们的应许， 是我们在他里面和他所建立的关系。我们得称为义，都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救赎。主耶稣说，你们到我面前来，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必成就。这句话也包含了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包含了我们所求的内容必须与他的性情和旨意相吻合，是神的灵在我们心里感动我们求他所喜悦的。在这样的情况下，神自然会垂听和应允我们所求的。好，继续。祷告得蒙应允的第二个条件，就是要除去一切我们所知道的罪。我再说一遍，祷告要蒙应允，我们就要除去一切所知道的罪。旧约圣经诗篇66篇第18节经文这里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好，这句话已经非常清楚地讲解出来，神不能垂听心中注重罪孽的人的祷告。如果我们心中存有恶念，神怎么能听呢？因为神是至圣者，他是绝对圣洁的。我们留意这里所说的注重二字，这不是指偶尔犯上一次两次的罪，而是我们内心故意的、存心的、处心积虑的去犯罪，继续活在罪中，不肯靠主胜过和对付的意思。如果我们继续让自己生活在罪中，如果我们不去清理自己已经知道的罪，我们注重罪孽，那么弟兄姐妹，神不会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所求的必然落空。我们绝对不能够继续活在罪中，同时又对神充满信心，充满期待的希望神垂听我的祷告。这两者是互相矛盾的。祷告不是我们心里边私欲的表达，而是我要奉主的名，要尊主为圣，要照主所喜悦的求。这是祷告蒙应允的第二个条件，就是要除去一切我们所知道的罪。第三个条件，就是我们必须有信心，相信神口中所出的一切应许。我再说一遍，祷告要蒙神应允，我们就要对神有信心，相信神口中所出的一切应许。希伯来书第六章13节到14节，作者在这里说，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是希伯来书6章13节以及14节的经文。这里说到神启示，神向亚伯拉罕说话，神给他一个没有条件的应许，神告诉亚伯拉罕他将要做的事，神要赐福给他，神要使他成为万国的祝福，神要透过他赐福给万国。神所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是没有条件的，神没有说，如果你这么这么做，你符合了我这样的要求，我就会给你什么什么。神所给亚伯拉罕的这个应许是完全没有条件的，神要给就给，神没有附加任何的条件和要求。而接下来希伯来书6章15到17节，作者接着说，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神之所以启示为证，主要是向人保证他所应许的是实在的，是不能更改，是必定要成就的。这是神以自己来做保证。不过圣经有很多应许都是带有条件的，主耶稣给人的许多应许也是带有条件。比方说主耶稣应许，凡相信接受他做救主的就可以享有永生，这明显就是一个带有条件的应许。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人必须信靠他，然后就可以得着永生。所以我们必须表达出对神的信心，然后才可以得到神所应许的永生。 神对亚伯拉罕说，我要赐福给你，并且要使你成为万国的祝福，我要借着你赐福给万国。在这应许中，神没有列出条件，这是一个没有条件的应许，是神一厢情愿要赐给亚伯拉罕的。可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中，在我们祷告要得蒙应允的这件事上，我们所得到的应许都是带有条件的，而这些条件往往跟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反应、跟我们的行动、跟我们对神的等候有关系。不过神有时候也会给人一些无条件的应许，但是不多，大部分的应许都是带有条件的。神说，如果你做什么什么，我就给你什么什么，这就是带有条件的应许。不管带有条件的应许或者是无条件的应许，神都以他自己的信实来作为保证，证明神所应许的都是真实的，都是会实现的，都是可靠的。如果我们顺服神，我们信神，神就这样待我们。如果我们奉他的名，无论求什么，他就会成就，他就会赐给我们。这是基督徒的实际。因此，我们有神的应许，而神的应许是必然实现的。如果我们带着信心来到神面前求，不管我们所求的是什么，他都会成就，就会给我们所需用的。我们接着再看希伯来书第六章十八节到二十节，作者接着又说了，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主耶稣基督为我们上了十字架，然后他按照神的旨意回到天上父神的面前，所有相信接受他救恩的人都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得到神的接纳。而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头，圣灵不会撇下我们，也不会丢弃我们，这是神指着他的信实启示向我们保证的。如果我们按神的名，奉主的名来祈求，满足了神的条件，神就应允我们，要成就我们的心愿。有了神的应许和保证，我们就可以放胆的来到神面前祈求，支取他的恩典，得到他的怜悯和随之的帮助。神看重，神尊重那些对他有信心的儿女。我们如果带着信心到神面前仰望他，又对他有期待，我们就相信神一定会照着他所应许的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祷告之所以蒙应允，不是由于我们自己的行为，而是由于他的恩典，主耶稣的救赎。他回到天上，在父神宝座的右边替我们代求。我们继续看祷告蒙应允的第四个条件，就是我们要照神的旨意来祈求。我再说一遍，祷告之所以能蒙应允，是我们必须要照着神的旨意来祈求。约翰一书第五章十三节到十五节，作者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信奉神儿子之名的人，要叫你们知道自己有永生。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这是使徒约翰所写的话语。我们必须按着神的旨意求，才可以得到应允。也许有人问了，那我怎么知道神的旨意呢？其实圣经早就有很清楚的记载，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殷勤的查考，一定会知道。比方说呢，我们为某个人的得救，为他信耶稣祷告，神一定垂听，因为这是符合神的心意。可能有人又追问了，是不是我们为任何人祷告，他都必定会得救呢？答案是不一定。 这是因为神给了人自由回应的意志。神渴望每一个人都得救，但是人要不要接受，这是他个人在神面前的决定和选择。神比我们的心大，他不一定经常按我们的心愿成就我们所求的，因为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但是他应许，如果我们按着他的旨意求，他就会应允我们。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要先明白神的心意，然后按着他的心意，照他所喜悦的去求，就必定能得着。我们要以开放的心来读圣经，求圣灵把神的心意告诉我们，向我们显明。千万不要只拿着一些自己喜欢又符合自己意思的经文，而要认真的、真心的寻求神的心意，明白以后才去祷告祈求。如果我们内心真的愿意依着神的旨意生活，我们乐意遵循神的话语，我们真的希望要明白神的旨意的话，神一定会帮助我们，他一定会向我们显明他的旨意。神会透过圣灵显明我内心的动机，让我晓得我的情况，让我知道自己真实的光景，并且指出他的计划，他的旨意是什么，到底我应当怎样配合，应当怎样实行他的旨意。然后我跟着神的计划和心意去行，神就会做奇妙的工作，他就会成就我们一切所求的。我们尽管寻求神的旨意，圣灵会光照我们的心，帮助我们看出自己的不是，他会把我们不合神心意的思想过滤，好让我们心中晓得神的旨意是什么，到底走哪一条路才是合适的。神知道我们的动机是渴望遵行他的旨意，他一定会帮助我们成全这个符合他旨意的心愿。可能在开始的时候，我们依然是茫无头绪，不晓得神的旨意到底是如何，但只要我们不断地向他叩门，不断地祈求等候，神就会给我们有一颗分辨的心，让我们看见他的心意到底是怎样的。有许多不明朗的事会越来越明朗，越来越清楚，我们最终就能晓得神的心意是如何的。可能在开始的时候有十种可能性，但是到最后就剩下一个，因为神把其他的九个都拿掉了，让我最终能清楚明白他的心意。诗篇第25篇第12节经文告诉我们，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而主耶稣又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主耶稣在这句话里边所用的动词是现在式，表明这是一个恒长的真理。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尊主为大，奉主的名去求，他就应允。什么时候我们明白神的旨意，又存着信心照着神的旨意去求，我们就可以等候神的应允，神会按着他的时间，他的方法为我们成就。但我们注意，这并不是说当我们照着神的心意去祷告去求的时候，我们所走的路就必然是一帆风顺，不是这个意思。很多时候当我们乐意遵行神的旨意，走在神的旨意中，发现每一步路都有困难，都是挣扎，很不容易走。我们会问了，为什么神的道路这么难走呢？难道是我领会错了神的旨意吗？其实不一定，神早就晓得我们这一生要走的路，要经历的挣扎，以及可能会遇见的失望。神知道我们在什么环境底下会有什么样的心情，他知道我们的困惑和挣扎，他许可我们处在那样的境遇中有他的美意。不过当我们再进一步寻求他旨意的时候，他就一步一步地让我们明白。旧约士师记里边的基甸，他以羊毛的湿和干来判断这是不是出于神的旨意，这其实是很危险的做法。基甸的事件是很特别的，绝对不能够当作是一个生活中通用的原则，用在我们今天的处境里。我们不能在寻求神旨意的时候，要求神以怎样的环境的证据 来让我看清楚这是否是他的心意。因为我们今天有整本启示完整的圣经，里边的亮光和原则是我要注意的。圣灵引导我，让我透过跟神亲密的关系，可以从内心深处晓得神的心意。但可取的是基甸，他细心求证，奋力抓住神的态度。弟兄姐妹，我们要依循正确的途径来寻求神的心意，要先清除自己的罪，然后呢，放下自我的主见，在神面前开放自己，好好的默想圣经上的话语，心中存着十足的信靠，一心要寻求和遵循神的旨意，神必然会向我们显明，他一定不会让我们白等。我们甚至可以把心里头要寻求神的事逐一的写在纸上，然后一样一样的求问，非常仔细，非常谨慎，存着单纯的信心，存着谦卑的心，专一的倚靠神，神必然会给我们答案。当然，有时候我们可能也会误解了神的意思，但是神会透过圣灵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感到没有基督里的平安，让我们晓得神的心意不是这样，然后神把正确的心意告诉我们。神能够做奇妙的事，耶和华满有恩惠，满有怜悯，他本为善，所行的也善。即使我们犯了错，误解了神的意思，神也会纠正我们，让我们回到正路。圣灵的工作之一，就是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帮助我们走在神的心意中，叫我们领会到他的心意，清楚他的声音。继续，祷告蒙应允的第五个条件，也是我要分享的最后一个条件，就是必须有恒切的心。我再说一遍，我们的祷告要蒙应允，就必须恒切的祈求。新约圣经雅各书第五章就提到这一方面，我们看第七节和第八节。雅各书五章七节以及八节，经文说，弟兄们，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哪，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很多人在祷告以后呢，就马上想要得到所求的，最好不用等候。但是神在回答和应允我们祷告的时候，却往往要我们学习等候，而且是耐心的等候。神之所以不马上答应我们所求，当然有他的原因。其中一个常见的原因就是，神要我们把焦点放在他身上，而不是放在所求的事情上。雅各就用农夫的耕种来作为比喻，指出农夫在耕种的过程里必须有忍耐的心，才可以有所收成，因为他要等秋雨和春雨。这不是说要下雨马上就可以下下来，农作物的播种和收成都有它的规律，都有它的季节性，农夫也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乐意忍耐等候，才看见美好的收成。同样的，我们的祷告要加上耐心，要加上忍耐，而且要不断的祈求，要不住的祷告，因为晓得主定义成就的事，他必定成就，而且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他所应许的必定做成，在他凡事都能。千万不要祷告一曝十寒，也不要半途而废，不然的话，我们不要想得到神的答应，不要想得到神的赏赐。其实如果我们有大的信心，我晓得为某件事情祷告交托以后，神必然做成的话，我的祷告内容就可以变为感恩和赞美，因为透过信心，我早就晓得事情的结果，神奇妙的应允。这是信心大的人可以做的，在事情还没有得到结果以先，就因着相信神而发出感恩，因为晓得所求的已经得着了。现在因为神的时间还没有到，所以我以感恩的心，我继续耐心等候。弟兄姐妹，神做事有他的时间，有他独特的方法，有时候是我们测不透的，我们必须一心相信，耐心等候，就可以得着神应允祷告时候的欢乐。 相反的，一个不肯耐心等候神的人呢，他就会错失经历神应允祷告的快乐，因为他半途而废，因为他心怀二意，因为他想要用自己的办法去解决问题，结果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带来更大的困难，制造出更多意想不到的麻烦，而他属灵的生命也不能成长。诗人大卫在诗篇34篇4到9节，他这样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了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们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患难。耶和华的使者在敬畏他的人四围安营，搭救他们。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当敬畏他，因敬畏他的一无所缺。少壮狮子还缺食忍饿，但寻求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今天落在怎样的光景中呢？你在神面前所求的是什么？你渴望得着什么呢？而你有信心可以得着所求的吗？你知道神会应允你的祷告吗？你明白神对这件事的心意吗？但愿今天所分享的这五点祷告蒙应允的条件，可以帮助你更有把握的祷告，知道自己祷告的果效到底怎样。神乐意垂听人的祷告，乐意把各样的好处赐给人，然而神却要我们渴望他过于其他的一切，甚至是他所赐的一切好处和福气。我们要晓得得着神自己，这才是最大的福气，至于神所赐其他的福都是次要的。愿我们学习靠着圣灵在基督里照他所喜悦的求，又满心相信主所应许的必定成就，也愿神借着我们的祷告成就他心中所定义的美事，使多人蒙恩，更愿我们常常享受祷告的生活，一生一世在他的殿里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今天的讲题祷告蒙应允的条件，我就讲到这了。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
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帮助我们知道认识神的旨意以及顺服他是我们祷告得应允的必要条件。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net，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愿神赐福给您。